好，我们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今天大家聚在一起，继续的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也聆听他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上帝是用他的话语创天造地的，所以领受他话语的人是最有福的。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要用话语去得其他的，比如说金钱啊，各方面的其他的恩典，其实我们经常忘了，话语本身就是最大的恩典。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间的万物是被神的话造出来的，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的人真的是有福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屏幕上这节经文，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当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基督教在当时的世界当中是一个很小的宗教，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保罗看见说，我不是看现象的，我是看本质的，我知道这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们看到到今天保罗说的话确实印证，将来还要继续的印证，这福音是神的大能，只要相信的都要得救。我们感谢主。那这个是我们啊，真的是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以弗所书第21讲，我们讲大能大力。我们去看到，其实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一段讲到说，我们看到在基督身上，在圣徒身上的大能大力。我们特别上次讲了说，上帝的大能大力是怎样子的呢？就是最强的能力就是基督的能力，但是这个大能大力呢，又是最温柔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被这个世界搞得千疮百孔，稍微大力一点就把我们的灵魂扯碎了。但是耶稣基督总是用最大力的、最温柔的力量托起我们，让我们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信他的，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必然得胜。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基督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在你身上的大能大力也要彰显在你的百姓当中，彰显在我们身上，彰显在你的教会里面。主，我们特别感谢你，你借着以弗所书这卷书，这卷宝贵的书，这卷充满了天上荣光的书，来让我们明白福音的大能，让我们明白福音的真理。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也特别感谢主，你今天要让我们更明白关于教会的真理。所以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将然听录音看录像的，都被你的道所感动，都明白你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对教会越来越多正确的认识，我们就更加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也请大家继续，我们把经文我们还是读一下哈，以弗所书一章的18节到23节哈，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以弗所书一章18到23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呢，其实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看见上帝在永恒当中对我们的爱，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拣选，他特别的感动，然后他就开始为我们祷告，他就求圣灵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 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然后他就在这里祷告。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最后落在哪里呢？落在教会身上。我们看到第22、23节就讲到说，将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就让我们去看教会，让我们去明白教会。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特别要去讲基督的教会，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思想，让我们去明白，就是我们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该怎样去正确的认识基督的教会。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才能正确认识教会，不是根据我们的观察，不是我们看现象。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教会的能力到底有多大，教会能力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还要去看看，我们知道在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经常遇见挑战，那么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教会也有软弱，所以教会的盼望，教会的方向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那我们首先我们来去看看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去看待教会。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之首，那么这个经文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赋予教会有哪些特质，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就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22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的说教会就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个他指的是谁啊？这个他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万有在谁的脚下？在耶稣基督的脚下。主耶稣基督做什么呀？他做万有之首，所以他在万有当中他都是居首位的。但是他为什么做万有之首？这节经文说为了谁啊？为了教会。包不包括我们这间教会？包括。不包括那些人数很少的教会？包括。不包括那些人数很多的教会？包不包括那些看起来很软弱的教会？全包括。所以主耶稣是为他的教会做万有的元首。所以我们来去认识教会，我说我们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基督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你去想啊，为什么说教会是荣耀的？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天上的王，他来到这个世界里面，道成肉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他是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今生的来世的他都超过了。我们看到基督如此的超越，然后说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在基督的眼中，教会荣耀不荣耀？荣耀。那基督看教会为荣耀，我们看教会应该是荣耀的还是卑贱的？荣耀的。那为什么说教会是荣耀的？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看到，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去晓得说，因为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题目，基督的教会。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的软弱是什么呢？我们去看教会的时候呢，我们只看见一群人，我们看见这群人在做什么，看这群人在哪个地方，他们聚会的地方在哪里啊？他们人多不多啊？他们钱多不多？我们经常他们的表现好不好，我们经常根据这些来判断。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你要从哪里看？从基督看。教会是基督的教会，你若没有看见基督，你对教会的看法就是错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教会是基督的教会，而且按照圣经来讲的话，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的荣耀在哪里？教会的荣耀就在于说教会是属基督的，而且教会只属基督，教会本身就是基督的荣耀。基督把教会建造起来的时候，是要在教会身上得他当得的。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已经是在用信心看。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使徒保罗为我们祷告说，求圣灵开我们什么呀？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你不能只用你的肉体的眼睛去看看现象，而是要用信心看教会。你用信心看教会是怎么样的？看见基督。你透过基督再去看教会，你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理解就会跟这个世上的人完全不同。所以世上的人只能凭表象去看，因为不信的人他没有信心的。然后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不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嗯，讲基督呢我是讲的还是很兴奋的，但讲起教会来啊，我就是一声叹息。甚至我觉得有些教会啊，不单是一声叹息，简直是一地鸡毛。哎呀，所以不要讲教会，只要讲基督。我们说不， 上帝把教会赐给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透过教会看见基督，看见教会就看见基督。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还讲到说，教会是谁的身体啊？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就像我把手伸出来，你看见了我的手，你是认识我的，看见我的手，你就像看见我这个人了。阿们吧。所以一样道理的，你看见教会要看见基督。那教会和基督是什么关系呢？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二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再去看教会和基督是什么关系，基督的一切都是教会的，教会的一切也都是基督。弟兄姊妹，大家还记得在圣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们说，他造了亚当以后，又造了夏娃，然后造了夏娃以后，上帝就祝福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说，人要离开父母，与谁联合？与妻子联合，二人干什么？成为一体。什么意思？两个人联合像一个人一样。那像一个人，丈夫的是不是就是妻子的？妻子的呢，就是丈夫。所以基督的一切就在我们这里讲的，基督的一切是为教会属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做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教会。他为什么要胜过仇敌？不是为他自己，其实他是天上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就是上帝。对他来讲，有没有失败？有没有谁能打败他？不可能。有什么障碍能拦阻他？不可能。所以基督为什么还要征战？难道他要做多余的事情吗？不是。为了谁啊？为了教会。主耶稣基督为什么把恩典赐下来？他自己有没有缺乏？他没有缺乏。恩典赐给谁？赐给教会。所以主耶稣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教会，都是属教会。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经常把基督和教会割裂开，把基督和我们割裂开，然后我们说，你看那件事情是基督的得胜，但是我还没有得胜。我说不对，基督所有的得胜都是你的。为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基督徒。阿们吧。你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是的。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这个人脑子转得很快，我想明白了一个很难很难的题，就像之前我们看新闻就知道，中国有两个数学家得了我们说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哇，他们很厉害，对吧？然后那是他们头脑很聪明，请问他们头脑的聪明解出了这么难的难题，这个荣耀是只属于他的大脑，还是属于他整个人？属于他整个人。这个得胜是他整个人的。阿们吧。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得胜是不是我的？是。耶稣基督在旧约得胜不得胜？他有没有分开红海？他有没有让耶利哥城垮塌？他有没有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他有没有让大卫成为王，击败周围一切的仇敌？这些都是他的得胜。阿们吧。这些得胜是不是我的？是的，也是我的，因为我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说一句，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
基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
再说，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教会的得胜。
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教会的得胜。
所以你看到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包括旧约新约写完了以后，在新约时代里面，主耶稣基督在各处所有的得胜，你都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我的，这是我们教会的得胜。阿们吧。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的一切都是为了教会，都属教。所以你怎么把基督和你割裂开来看呢？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让我们说，那是基督的得胜，那个是保罗的得胜，那个是戴德生的得胜，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想，对哦。然后我们觉得我的得胜很少啊，然后我们就灰心了。不是，基督得胜就是我的，基督身体里面的每一个得胜都是整个教会的。阿们吧。我们刚才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什么教会啊？圣而公之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教会的得胜也是我们教会的得胜。跟我一起说，每一个教会的得胜也是我们教会的得胜。阿们吧。因为我们是圣而公之教会，所以你就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头脑上不明白，但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灵里面跟基督整个身体连在一起，所以你听说了在非洲的教会得胜， 你就会大大欢喜。你听说了在中东的教会受逼迫，你会流眼泪。为什么？从道理来讲，哇，地理距离离你这儿有上万公里，你流什么眼泪？因为那是基督的教会，那是基督的身体，跟我连接在一起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的安慰。而且我再讲，你要晓得说，教会的一切呢，我们教会的一切都归耶稣基督，都要靠耶稣基督，也要为耶稣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完美的？
是的，
完美的，一点缺点都没有，同意吧？
同意。
教会有没有缺点？
有，
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缺点。我们有没有软弱？
有。
我们有没有跌倒？
有。
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跌倒，我们的缺点算给谁？算给基督啦，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说这是我的软弱，那个是我的缺点，这个是我们教会的缺点。你越看这些，你就越软弱。我们不要变成一个掩耳盗铃的人，我们不要变成说我们教会没缺点，我们没有缺点，这是讲假话。我们天天都看见缺点，但是每当你看见缺点，看见软弱的时候，你一定要同时看谁？看耶稣基督。所以就像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缺点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图片一样，要伸出手来，往哪里伸？往耶稣基督那里伸，往基督的十字架那里伸。我伸过去，我说我的缺点被耶稣基督遮盖了，阿们吧。我的软弱被耶稣基督担当了。耶稣基督为谁钉十字架？为我，为我们教会，阿们吧。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在哪里承担了？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所以从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弟兄姊妹，到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所有的软弱都被耶稣担当。所以我把耶稣把他一切的好都归给了我，我把我一切的坏怎么样子啊，都归给基督了。你说梁弟兄，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耶稣给我的都是好，我怎么可以把我一切的坏都给基督？要不要给基督？
要。
你必须给他，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到哪里去？忘到基督里。旧事放到哪里去？放到基督里。你为什么还会被那些自己的软弱、过去做错的事情困扰住？是因为你这些没交给耶稣。你又变成我们天然的习惯，功劳主义的习惯，交易的习惯，说耶稣给我好的，我也只能给他好的。不，我们是恩典的习惯，耶稣给我的都是最好的，我要给耶稣，我把我好的要为基督而活，但是我要把我不好的也全给耶稣，阿们吧。所以你这样子归主，你这样靠主，你这样为主的时候，我告诉你就会大不相同。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少年大卫用小石子把巨人哥利亚就打败了。弟兄姊妹，每当我们记得我们这个教会是属基督的，我们知道耶稣一切的得胜都是我的，然后我一切的软弱都交给基督的时候，你不要怕任何最强大的仇敌，你都能打败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把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万有和教会是什么关系？教会是不是只是万有当中的一个？从现象来看，是不是这样子啊？是。全世界现在有多少亿人口啊？80亿人口。我们一个教会几十个人，在80亿人当中，真的像沙子一样那么少。但是，这是现象看见。真理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基督让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为教会做什么？做万有之首。所以，教会和万有的关系是什么？教会是万有的中心，主耶稣基督他是万有为教会效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教会的尊荣，教会的荣耀是任何的王冠没法比的，是任何的君王没法比的，是任何最强大的组织都没法比的。你去看教会历史，对吧？当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哪个国家？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的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但是罗马帝国现在在哪里？早就没了，同意吧？教会呢？ 我们刚才讲了，基督的教会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保罗写新约圣经那个时代是非常弱小的，不单是跟犹太教没法比，跟罗马帝国的那些里面的异教崇拜各种宗教来讲都没法比，我们小的不得了。但是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教会就是万有的中心。所以你看，罗马帝国消失了，教会还在。我告诉你，教会要见证一个事情，见证这个世界上面最强大的势力，最多人的宗教，最多人的文化一个一个灭亡，但是教会一直会存在。你知道存在到什么时候吗？存在到永远。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依然在，因为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当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些列国万邦要围困，要攻打神的教会，但是他们得胜得了不？得胜不了，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一些末日电影，就是有些那些科幻电影说末日来了，然后哎呀整个世界要灭亡了，然后啥也没有了，这个电影肯定是错的。我跟你讲，到直到这个世界要结束那天，教会都屹立不倒。阿们吧。你要看到，因为基督是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再讲，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用 AI 生成了一张图片，就是你要知道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教会是上帝建造的永恒的圣殿，而世界是什么？世界是脚手架。所以当建房屋的时候要不要用脚手架？弟兄姊妹，脚手架用完了，房屋建好了以后脚手架还在不在？就收起来了。你看我们现在在这栋楼，你有没有见过楼外 有脚手架？没有，因为这栋楼早就建好了，同意吧。这个世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什么？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这就是讲基督徒，这就是讲教会，要干什么？永远长存。你搞清楚，弟兄姊妹，教会不是为世界而活的，世界是为教会而存在的。跟我一起说一遍，教会不是为世界而活的，世界是为教会而存在的。上帝为什么给这个世界？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世界里面发明了电力，发明了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包括火箭升空，包括像现在的这种 AI 的科技发展，为了什么？为教会。弟兄姊妹，所有这一切是为教会而存在。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去坐高铁的时候，你向上帝感恩，之所以中国有高铁是为了教会。阿们吧。你去坐飞机的时候，你要向上帝感恩，为什么有飞机？是为教会而存在。你走到路边看到花花草草，看到这个世界的经济在运转，是为教会而存在。太阳为什么在天上照亮我们，然后日复一日永不改变？因为它为教会而存在。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为什么这个国家在这里？为教会。是教会为国家，还是国家为教会？国家为教会。阿们吧。所以你不要崇拜国家，国家在教会面前一钱不值，因为教会是永存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干什么？都要过去。所以就像我们这张图片一样，你要看到教会里面是有那种神圣的属天的永恒的光发出来的，而世界，再漂亮的世界，再繁华的世界，再喧嚷的世界，它不过是热热闹闹的工地。为什么而存在？为建造教会而存在。所以这个世界繁荣好不好啊？好。为谁繁荣的？为教会。这个世界有没有败坏？有。但这个世界的败坏，基督终有一天让它全部消失，唯有教会要永远长存。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既然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教会会不会面对困境？会。但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困境都不是枷锁，而是台阶。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困境都不是枷锁，而是台阶。就是上帝让我们面对困境，他不是说要困住我们，他不是让我们要面对很大的艰难，很大的挑战，然后困死我们，让我们跑到监牢里，不是的。上帝是给我们台阶。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大得安慰。所以讲到困境的时候， 我讲一对父子，我讲一对父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有时候分得很细，我们说有一些困境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觉得上帝就会惩罚我，另外一些困境是别人造成的，上帝当然就怜悯我，这个说法对不对啊？不对，我告诉你，我们有一对父子，这对父子叫做雅各和约瑟。雅各有没有困境？圣经里面讲过雅各著名的困境，就是我们这里放了一张图片，雅各在哪个地方睡觉啊？在伯特利，枕着什么石睡觉啊？枕着石头。困窘不困窘啊？很困窘。他爸爸高兴不高兴？他爸爸对雅各当时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他爸爸以撒可是大富户，他种地是别人百倍的收成，所以以撒是富得不得了的。当他把雅各从家里面，虽然嘴上说哎呀我怕你哥哥杀你，你走吧你走吧，免得我失两个儿子多可惜啊，然后就让他走了。但这个爸爸并不是真的很欢喜送他走，为什么？一分钱都没给他。所以他后来去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怎么样子啊？只能给舅舅拉班打工。你知道当初他爸爸娶他的妈妈利百加的时候，就是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派了一个老仆人去回到迦南地去找的时候，那带的那些彩礼多得不得了啊，那些金镯子金首饰各种各样的财宝，拉班这个贪财的人看见以后什么话都不说，什么意思啊？我太多了。所以以撒继承了亚伯拉罕一切的家产，他自己还不断的发达，但是对这个儿子雅各一分钱都不给。所以雅各困窘不困窘？困窘。但是就在伯特利这个地方，上帝跟他说什么？上帝给他一个天梯的意象，然后告诉他说，以后你人生的路上我都保佑你，我要赐福给你，我当初应许给你爷爷给你爸爸所有的祝福我都给你，你纵横走遍这地，这地我都赐给你。弟兄姊妹，雅各的困境是他自己造成的，但是上帝依然决定给他这么丰盛的恩典，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你要注意那个字，我们最大那个字是什么？恩，恩典。上帝为什么对我好？不是因为我表现好，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施恩的上帝。你不能用恩典看教会的时候你就很软弱，因为你不用恩典看教会，看见这个弟兄有软弱，那个弟兄有软弱，特别是这个站讲台的梁弟兄，我知道你很多缺点的，所以这个教会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好，所以我觉得教会还不如公司呢，公司里面论功行赏讲得很清楚，教会里面乱七八糟，我很不满意的。弟兄怎么样？当你不用恩典去看教会的时候，你就会犯这个错误。但是在雅各身上，你看到上帝施恩给他的原因不在雅各自己，而在于上帝自己。所以困境不是雅各他的枷锁，而是他的台阶。雅各去到伯特利，人生在继续往上走，见到拉班，人生继续往上走，后来他们离开拉班，拉班来追杀他们的时候，他的人生还在上台阶。然后他的哥哥以扫听说他出来以后，带着400个人来追杀他，他的人生还在往上走。因为谁在祝福他？因为谁在施恩给他？我们的上帝，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万有之首，你要记得。而且我再讲，还有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是被10个哥哥陷害，阿们吧，卖到埃及做奴隶。到了埃及做奴隶，波提乏的妻子想引诱他不成功，又陷害约瑟，约瑟住在监牢里10几年的时间。一个10几岁敬虔爱上帝的孩子被卖为奴隶下到监里，但是上帝的恩在他身上从来没有缺少过。所以约瑟一出监牢可以做什么？埃及的宰相，不但拯救埃及人，拯救雅各全家，拯救全地。弟兄姊妹，所以你怎么去看教会？你要用恩典的眼光去看教会，教会是上帝施恩的对象，教会是万有的中心。而且教会是万有的中心，是不是只有保罗的以弗所教会是万有的中心？还是我们这间教会就是万有的中心？我们这间教会就是，阿们吧。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说，我们教会就是万有的中心。而且我盼望我们，因为在网上也有弟兄姊妹听我们讲道，我盼望每一个听我们讲道的弟兄姊妹都记得这一点，每一间教会都是万有的中心。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大不相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的时候，困境是什么？困境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困境不是枷锁，而且是台阶，是天梯。 阿们吧。你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说我盼望弟兄姊妹还要更明白的，就是我们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弟兄姊妹你注意，这里面讲说教会他的身份是什么，是谁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看教会只是说，哎，我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取了个名字叫什么什么教会，你的这叫肉眼看见，你这叫凭外貌看的，你要凭信心去看。你要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且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和合本翻译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翻译好不好？非常好。但你去看一下英文圣经，看原文圣经，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后面那个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还可以翻成那充满万有者的丰盛。什么意思？教会是基督的丰盛。所以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凭信心去看，凭信心去看。所以我们说和合本翻译的非常好，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被基督充满的。被基督充满的，他是穷瘪的还是富足的？一定是富足的，我们是富富有余的，阿们吧。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第一次呼召他们，然后让彼得他们说把船开到水深处下网打鱼，打上来多少鱼？打下来三条吗？五条吗？不是，153条鱼，一条船都装不下，要把旁边的伙伴呼召过来说一起来一起来，因为我一条船装不下。这预表什么？预表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一定被基督充满，一定富富有余。所以当教会缺乏的时候，教会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教会缺乏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赶紧想办法弄点钱来弄点人来，不，教会缺乏的时候要干什么？要祷告，主啊，你是富足的上帝，你是充满教会的主，求你把你的富足充满我们教会，可不可以？这样祷告祈求不一定得着，还是祈求一定得着？一定得着。当你发现自己不够充满的时候，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要求主，阿们吧。我们经常搞反，我们发现自己落入困窘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说我要努力我要努力。你不是不要努力，你是要努力，但是更重要的是求那位富足的主，求他充满你，阿们吧。而且你还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你要相信我们的教会会成为基督的满足，会成为基督的丰盛。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你说梁弟兄干嘛读这节经文？你注意，这节经文是讲婚姻的。上帝造了一切都觉得很好，造亚当的时候，最后一天造人的时候，上帝甚至说觉得甚好。但是在这里上帝居然说了一个不好，他说什么？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就是婚姻的开始。但这节经文还有更深的属灵的寓意。什么意思？基督和他的教会是不是婚姻关系？是，基督是教会的丈夫，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和基督之间有这种生命联合的关系。如果基督没有教会，就是那人独居不好，你明白吗？所以基督他看到他的教会的时候，他会很欢喜。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圣经里面讲我们的主基督是不是我们牧羊人呢？我们是不是他的羊？牧羊人看到他的羊肥壮，看到他的羊增长，他会不会高兴？非常的欢喜。教会也是如此。哎呀，梁弟兄你讲这个我觉得我又有压力了，我觉得我们增长的不够快，而且我觉得我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这个人有这个缺点，那个人有那个缺点，我觉得我们个个都不是肥壮的羊，我觉得我们个个老羊病羊，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这是你用肉体的眼睛看见。所以我们在里特别强调，你要用信心去看，用信心去看每一间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基督的满足，每一个教会都让基督变得更丰盛。弟兄姊妹，所以你说梁弟兄你这个是乱解经吧？主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满足了吗？我不是乱解经，从基督的神性来讲的话，他的神性从来都是充足的，同意吧？ 但是从他的人性来讲，他作为幕后的亚当，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教会的成长，教会的传福音，教会做各样的圣工，是让基督变得更丰盛，让基督显得更满足。就像牧羊人，他的羊从十只变成了100只，变成了1000只，这个牧羊人就很欢喜。教会也是如此，阿们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雅各，雅各在拉班手下的时候，拉班一直苦待他。你知道雅各给拉班打工打了多少年吗？打了20年。拉班是雅各的舅舅，你就知道拉班这个人多贪财，根本不讲任何亲情，就是诓着雅各给他打工。然后雅各跟他打工，雅各的工钱怎么来？拉班20年，你知道改了雅各多少次工钱吗？10次，2年改一次。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雅各太厉害了。我原来答应，比如说你，我这羊交给你100只给你放，你如果变成200只，我赏给你10只。结果一看，哎呦，雅各把那羊变成400只了，所以哎，咱不给你10只，给你5只就行了。这就是一个很恶的老板，对吧？但是上帝保证雅各怎么样子呢？一直增长，一直增长。我们就是基督的羊群，所以雅各看到他的羊群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好的时候，雅各开心不开心？一定很开心，阿们吧。基督看他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再去讲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教会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在各大宗教当中是完全不起眼的，小的不能再小的宗教。今天世界三大宗教最大的你知道是哪个？基督教。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教会是荣耀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因为教会是万有的中心，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要从恩典看教会，你要用信心看教会，你要在基督里看教会，这才是正确的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来看一看教会的能力在哪里，教会能力的源头在哪里。我说我们要去看看大能的教会。你说梁弟兄，这个题目好像有点夸大了，我觉得教会能力不太大。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之前学了我们那个不再一样，不再一样特别强调每一间教会都是福音的世界策略中心。其实每一间教会能力都很大，但是你看现象，你以为教会的能力很小，但我们不要看现象，我们要看真理。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19、20和22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面我们之前讲过大能大力，你看到这里面讲说，保罗说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显得是何等的浩大，然后在基督身上运行大能大力。那我们结合整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来讲的话，这个大能大力，这浩大的能力跟什么有关系？跟教会有关系。所以教会的能力是什么？其实教会的能力我们要讲很多，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只讲一点点。按照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盼望大家第一个，你首先要知道从这个经文来讲，他讲到说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谁的能力啊？是基督的能力。在信徒身上所显浩大的能力是谁的能力啊？是基督的能力。所以你要知道教会的能力是什么，我们说教会的能力就是基督。这一点已经是今天很多教会犯的重大的错，很多教会搞错了，很多教会轻看基督，很多教会以为说我们教会的能力在于金钱，在于人数，在于权势，在于我们的神学，或者在于我们的系统。我们加入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系统，我们采用的是某一套神学，我们用的是什么教会制度和章程，这些会使我们有力量的。不对。所以我们之前有牧者一起开会的时候，我都很感慨，真的，我们一群牧者在那开会，然后我就在那静静的听，大家很多人都在那强调制度，制度，教会要制度化，制度化才可以。 我就心里暗暗叹息。弟兄姊妹，制度从来不是教会的能力，教会的能力只有一个，什么？耶稣基督。高举基督的教会就充满能力，轻看基督的教会就没有能力。你的神学、你的财富、你的人数、你的系统都不能让你变得更有能力。所以在启示录，就是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里面，一上来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跟七个教会说话。第七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叫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他们就觉得说什么呢？说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但是主说，你们是贫下可怜的。为什么说老底家教会是贫下可怜的？然后我们读启示录第三章那里，主耶稣把答案讲出来了。主耶稣对着老底家教会说什么？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他那里，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所以老底家教会为什么是贫下可怜没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在门外。这间教会他用了系统，用了方法，用了神学，用了金钱，唯独把基督关在外面。所以在七教会当中最差劲、最没有能力的就是老底家教会。但是感觉最好的是哪间教会你知道吗？也是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觉得我什么都不缺，连耶稣我都不需要。但是主说，你们贫下可怜。这七间教会当中，在人看起来最软弱的就是施美拿教会。主耶稣说，亲口讲，人说你们是贫穷的，不是，你们是富足的。为什么？因为施美拿教会是高举基督的。弟兄姊妹啊，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我说教会的能力不是财富，不是人数，不是神学，不是系统，不是制度，教会的能力就是基督，而且唯独是基督。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这间教会就能善用万事。我在讲，我们不是把教会和人数、财富、系统、神学对立起来，不是。一间教会愿意高举基督的时候，他得到的财富成为很大的帮助，他掌握的神学成为他很大的帮助，他用的系统成为他很大的帮助，包括他用的制度也能成为他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高举基督的必能善用万事，但是轻看基督的，我告诉你是什么真相。轻看基督的就是依靠芦苇。芦苇我们能不能靠？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芦苇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漂亮，很有诗意，很浪漫，但是你靠它怎么样子啊？扎伤你的手掌。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当教会把基督抛开，想去靠任何的东西，哪怕他以为说啊，我们很有钱的，我们有很多人的，我们这个系统很庞大的，我们有几十个聚会点的，如果把基督丢开，这些全部都是芦苇，凡靠他的一定刺穿手掌。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我们讲到时候经常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曾经差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两个探子回来说那个地方我们一定能得，10个探子说什么？我们得不了。为什么？那两个探子是凭信心看谁啊？看基督。他相信的是谁的能力？相信的是基督的能力。我们的上帝大有能力，所以靠着他，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一定能得。但10个探子看的是什么？10个探子是看人的能力。阿们吧。他们觉得我们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原来在埃及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奴隶，都没打过仗，你让我们拿铲子抹灰我们可以，让我们拿刀去打仗怎么可能？然后迦南地那些人全副武装准备好了，特别亚纳人又高又大，你去读约书亚记才发现亚纳人还有一支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们在山上，他们的这个总部在山上，然后他们还有铁车。哇，按照人的想法，他们在山上又高又大，城也建得坚固，还有铁车还有马，我们要从山下往上打不死翘翘了吗？怎么可能打赢他们？所以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个地方绝对不能打，耶和华想害死我们。但是约书亚和迦勒说什么？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的能力是什么？ 我们的能力是基督，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定可以。所以后来他们打下来没有？迦南地打下来没有？打下来了。耶利哥城又高又大的时候，他们死了多少以色列人才拿到耶利哥城？一个都没死，绕着耶利哥城奉耶稣的名祷告祷告祷告了几天，祷告了七天，耶利哥城就垮了。弟兄姊妹啊，教会的能力乃是基督。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教会有没有危机？有。教会的危机的真相你知道是什么？教会危机的真相是寻求基督的契机，是见证福音的大能。所以我在这里，我们之前我们在我们的青年团契带着大家正在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里面就有两个故事，我说都是印证。这两个故事是什么呢？十七章里面一开始以色列没水喝，没水喝以色列人做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去找摩西去抱怨。所以以色列人很狡猾，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一样。我可不抱怨上帝哦，我只抱怨摩西哦，摩西你给我们带错路了，所以抱怨摩西。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在抱怨我。然后上帝让摩西做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这张图片，我们 AI 生成的这张图片。上帝让摩西干什么呀？拿着手中的杖干什么呀？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给他们喝。这个磐石预表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当你口渴的时候，当你教会遇见危机的时候，连水都没有的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去击打磐石，去找耶稣，去寻求耶稣，耶稣就会把水给你。阿们吧。然后他们有了水，然后在这个地方叫利非定，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在利非定的时候，有一群特别凶恶的人叫亚玛利人来打以色列人。亚玛利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埃及人更凶悍。埃及人刚刚被上帝用红海淹没了，是不敢来的。然后迦南地的迦南七族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心都消化如水，不敢来碰以色列人，唯有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当亚玛利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得胜。怎么得胜的大家还记得吗？山下约书亚带着兵跟亚玛利人打战，然后摩西亚伦户尔在山上干什么？举着神的杖。所以摩西亚伦户尔在山上的举杖祷告就预表基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所以当他们靠着基督的时候，然后亚玛利人就彻底被杀败。在人的经验，我告诉你去查一些历史资料，亚玛利人是游牧民族，是非常凶悍的一个民族。然后亚玛利人你知道是谁的后裔你知道吗？亚玛利人是以东的后裔，就是以扫的后裔，本来跟以色列人是亲戚关系，然后他们来去攻打以色列人，然后靠着谁的能力把他们打败了？靠着基督的能力。所以教会会不会遇见亚玛利人？教会有没有可能没水喝？有可能的。阿们吧。但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去找耶稣基督，我们要去经历福音的大能。所以每当你遇见危机的时候，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主啊，我要来找你。主啊，愿你把你的能力彰显出来。而且上帝的能力是不是只会在教会里彰显？在我家里彰显不彰显？在我个人身上彰显不彰显？在我的工作当中彰显不彰显？彰显。所以每当你遇见危机，祷告主，主啊，我知道摩西在利非定的山上举手祷告的时候，因为摩西毕竟是个人，他还有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举不动了，他手一放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亚伦户尔一看这不行啊，我们找一块磐石让摩西坐在那里，这两个人一左一右扶住摩西的手，才一直打败亚玛利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的手会不会软弱？不会，他会一直为你举手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得胜有余。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我说你要去看见基督就是教会的能力。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请大家跟我再读一遍以弗所书一章十九二十二十二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里面讲到大能大力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耶稣是为谁死的？为他自己死的吗？不是，为我们。为我们，他为我们，他爱我们就行了，干嘛非要死？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所以耶稣基督要替我们死，来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表明他胜过了死亡没有？胜过了。表明我们的罪洗净了没有？洗净了。所以你首先要去看，我说教会的能力跟死里复活大有关系。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基督徒最软弱的时候不是我们缺钱的时候，基督徒最软弱的时候是被魔鬼控告倒的时候，基督徒最软弱的时候是看见自己身上的罪，看见自己的软弱，没看见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无力，我们就会质疑自己，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为什么我还会犯这个罪？为什么我还会有这个软弱？我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这样子，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软弱。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谁？你软弱的时候要看谁？弟兄姊妹，看耶稣基督。看哪位基督？死里复活的基督。他已经为你死了，你的罪他担当了没有？担当多少？全部。洗净你没有？洗净了。所以你是正在被称义还是已经被称义？已经。你什么时候被称义的？你信的时候就被称义了。你现在是不是圣徒？你什么时候成为圣徒的？你信的时候就是圣徒了。不是说我很追求，我很努力，然后我圣经读了三遍以后我成为圣徒，不是的。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圣徒了。所以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你就指着耶稣夸口，胜过魔鬼一切的控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基督的死里复活对我们来讲力量大得不得了。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要不要从死里复活？我也要，我将来一定会复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记得我那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听说复活的道理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有点纠结。你要纠结什么呢？我那时候想说，哎呀，那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死啊。假设我70岁的时候死了，然后我复活了以后到天上，整天是个老人家，满脸皱纹，咦，这个也不好，那还是年轻点死了好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告诉你，你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一定是最荣美的样子，比你在地上最优秀最好的样子还要好1万倍。真的，圣经里面就有这个例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多次跟门徒显现，有一次有两个门徒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正在走，耶稣跟在他们身边问他们，他们说，哎呀，我们的师父，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夫子耶稣，他钉十字架死了，但是人家说他复活了，但我们还没看见。然后呢，这个事情很震动，然后主耶稣就开始跟他们讲解圣经。这两个人跟耶稣走了一路，一直没认出耶稣来，到后来主耶稣跟他们一起掰饼，把饼掰开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才认出耶稣来。哎，为什么他们在路上认不出耶稣？你们知道原因吗？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是充满荣耀，美得不得了的。而主耶稣在地上服侍门徒的时候很辛苦，所以有些人看着30多岁的摩西说，看着30多岁的主耶稣怎么说？说你还不到50。有没有意识到什么问题？就是那个时候的耶稣比较苍老，对吧？所以对30多岁的人，其实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才多少岁啊？33岁。所以你才不到50。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呢，非常的荣美，所以这两个门徒认不出他来了。所以直到主耶稣跟他们掰饼，他们说，哎呀，这是主啊。所以这个两人就热心的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少弟兄姊妹，你现在看梁弟兄超过50岁了，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有些说40岁了、50岁了、60岁了。有时候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一跟自己的孩子跟爸爸讲说，老爸老爸，然后有时候老爸拿出跟妈妈结婚的照片给你看一下，然后看，哎呦，爸爸你年轻的时候这么帅啊，我跟你讲，你将来在天上比你年轻的时候还要帅1万倍都不止。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是充满盼望，因为基督已经复活。而且讲到基督的复活给我们教会带来能力，还有一样东西，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7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弟兄姊妹，基督从死里复活在教会当中显明的能力，就是让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而是活在恩典之下。 不活在律法之中，活在神的面前。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既然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向律法就是什么？死了。很多教会没能力的原因就在于此，当教会活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显出的味道就是死亡的味道，当教会活在基督里的时候，就充满生命的能力。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先知以西结曾经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枯骨的异象。他在一个谷里面，然后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枯骨，然后那些枯骨都在那里，然后哇，极其枯干，上面没有任何的肉，没有任何的皮。然后这个时候上帝让以西结做一件事情，说你向枯骨发预言。所以以西结就向枯骨发预言，发完预言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些枯骨就开始长出筋，长出肉，长出皮，然后就站起来，成为什么？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以西结向枯骨发预言，那个预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向死人传福音。所以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教会的能力在哪里？教会的能力不在律法，律法只有死亡的味道，福音才有生命的能力。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是在律法之下还是在恩典之下？你在恩典之下。你是属摩西的还是属基督的？你是属基督的。所以把那个基督里面死里复活的生命能力把它活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这样的去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再讲，我盼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你知道教会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吗？你知道教会没有能力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吗？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教会最大的威胁是魔鬼，教会最大的威胁是缺钱，都不是。我告诉你，教会最大的威胁就是律法主义。你注意，主耶稣跟门徒交代了好多次，你们要防备什么人的教？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人是什么人？法利赛人就是律法主义者。教会最大的威胁就是律法主义。所以魔鬼破坏教会用的最重要的方法，根本不是外在的逼迫，根本不是切断教会的所谓的资源，这些都没用，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魔鬼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破坏工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把律法主义丢到一个教会里面去，是把一个法利赛人拆到一个教会里面去。你知道教会对魔鬼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吗？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把律法举起来，魔鬼一点都不害怕，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结尾那里讲说，罪啊，你的权势是不是死啊？你的权势是什么？说死的权势就是罪，罪的权势是什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当你把律法拿出来的时候，魔鬼会为你鼓掌的。但魔鬼怕你拿什么东西出来，你知道吗？怕你把福音拿出来。只要把福音拿出来，魔鬼就慌得不得了。一个讲基督的教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才是魔鬼的威胁。一个喜欢讲律法，整天讲十诫的教会，魔鬼会为他们鼓掌。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那我们是不是轻看上帝的律法？不，你在基督里才真正尊荣上帝的律法，你在基督里才能正确使用上帝的律法。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讲，我们说教会的能力在于什么呢？在于跟从基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节经文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喜欢读，也有不少弟兄姊妹怕读。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会怕？因为不是在福音里面去读这些经文，是在律法之下。很多教会误解这些经文，很多教会用这节经文来抵挡基督的十字架，来抵挡基督的福音，这是错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注意看这节经文，它强调了两次，是强调吃苦还是强调跟从？跟从谁？跟从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主耶稣强调，一直在强调，就是你们要跟从我，跟从我。所以教会的能力是什么？教会的能力是让基督做头。阿们吧。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今天讲到的弟兄姊妹，都要问一句，我们教会的头是谁？我们教会到底在跟谁？我们教会是跟着基督走还是跟着牧师长老走？ 我们教会是跟着基督走，还是跟着神学走，跟着教义走，跟着制度走，跟着系统走？这才是教会最大的问题。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要跟从我，你们要舍己背十字架，因为跟耶稣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跟着耶稣的，我们很多时候是跟着神学，跟着系统，跟着牧师，不是的。你只要跟着这些人走，一定掉坑里，跟着基督。那我们怎么跟基督？祷告，呼求他，求他带领我们，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教会的能力在于跟从基督。而且这节经文有没有讲舍己？有没有讲舍己？有，主耶稣一上来就讲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干什么？就当舍己。耶稣为什么让我们舍己？我们很多时候也误解了我们，所以很多好论断的人就拿着这节经文来攻击别人，你不够舍己，你不够舍己。哎，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让你跟自己讲的，阿们吧。为什么主耶稣让我们要舍己？我告诉你，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前面讲了，这节经文强调的是跟从。你要跟耶稣是凭肉眼就能跟耶稣，还是凭信心才能跟耶稣？凭信心。你知道信心最大的仇敌是谁吗？信心最大的仇敌就是自我。一个人只要活在自我里，就不活在信心里。一个人只要高举我，就不可能看见基督，他的信心就被蒙蔽。自我，我们有时候说我高举自我，我还不是对自己好吗？不，我再跟你讲，自我是什么？自我是灵魂的牢笼。一个为自己活的人，就是活在牢笼里的。所以问你自己，你的人生次序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的人生次序第一位是我，你活在牢笼里；如果你的人生次序第一位是主，是我们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我越往后排，我就越自由；我排到前面，我就受捆绑。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舍己才能跟从我，你们跟从我才有能力。阿们吧。人为什么喜欢律法不喜欢福音？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人为什么喜欢律法不喜欢恩典？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因为拿到律法就为自我找到了最好的藏身之处。因为律法就是要立我的义，律法就是要高举我的功劳，律法就是要讲我做了什么。所以在律法之下一定是自我捆绑。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弟兄姊妹，去舍己，舍己不是让你受亏损的，舍己是让你得自由。舍己不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少，舍己是让你变得越来越多的。舍己不是让你变成一个盲目的人，舍己是让你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看见基督的人。你要看见。而且我们在讲主耶稣基督，他还在这里讲什么？他说要背十字架。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把十字架等同于什么？等同于受苦，等同于受苦。说的背十字架不就是受苦吗？你搞错了，真的搞错了。因为在罗马帝国时期，十字架是什么东西？是个刑具。这个刑具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打我们手板的吗？十字架是用来干什么？钉死人的，是死刑的刑具。所以耶稣说你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天天要死。死哪个？死老我。弟兄姊妹啊，是死老我。老我什么特点？老我是用信心活着的人，还是功劳主义的？功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活在功劳主义里面，我们就很幽怨。我们在家里面，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你这个黄脸婆没看到吗？我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儿子啊，女儿啊，你没看见吗？妈妈这么辛苦，你就是看不见啊，我难受死了。我告诉你，功劳主义的人经常是这样的。所以把那个功劳主义干什么？钉十字架让他死。你钉死那个功劳主义的老我，你才能跟从主走信心的路。所以十字架道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有可能有苦，有某些程度来讲一定有苦，但这个苦是对功劳主义的老我对付的苦。十字架道路就是信心之路。阿们吧。跟我一起说一遍，十字架道路就是信心之路。你要走十字架道路就是走信心之路。所以你必须舍己背十字架，把你的老我钉死。阿们吧。 而且我在讲，当我们这样跟从主耶稣基督以后，你舍己跟着耶稣能力就大得不得了。只要你跟着耶稣，你就能扭转乾坤，就能福杯满溢，就能得胜有余。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也是教会历史上的大事，距离我们现在大约是509年了，宗教改革。我鼓励大家以后你们要记得，我们有一个日子叫做10月31号，叫做纪念宗教改革的纪念日。那天为什么10月31号呢？10月31号发生了一个事情，我们著名的改教家，伟大的改教家，是我们新教和天主教他们截然分开的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教堂的门口定上了什么呀？95条论纲。他只是想跟教会辩论，说教会很多的做法不对的，你们没有高举基督，你们没有讲基督的救恩。他自己没想过后来产生的连锁反应这么大，然后我们不单跟天主教分开，然后现在的世界，现代的文明都从那一天开始。这就是跟从基督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你要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想提醒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的是什么？马丁路德用信心跟从基督的时候，他在509年前的10月31号，他用那个锤子把这个95条论纲敲下去的时候，那个锤子的力量到今天还是强而有力的。阿们吧。一样道理，我们今天高举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高举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敲下去的锤子也要影响到500年之后。阿们吧。所以你要相信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大有信心，你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所以我们说教会的能力在哪里？教会的能力就是基督，是死里复活的基督，让我们不活在律法之下，活在基督里，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怎么跟从基督？我们要把老我定在十字架上，我们要舍己，我们不在自我当中活，而是为基督而活。只要我们跟从基督，我们就充满能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从肉眼看教会一定有缺点，教会一定有困境，特别是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对我们是很不友好的，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有软弱，人有软弱，所以我们是很容易灰心的。我说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永不灰心，你要看看教会的盼望和出路在哪里，不要凭现象，要凭真理。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永不灰心？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22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又将万有
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你记得这节经文很简短，我鼓励大家你背在心里面。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什么？万有之首。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当你看见教会软弱的时候，不要灰心，教会一切的软弱只能见证基督的大能。我们教会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梁弟兄有没有软弱？有。你们居然说我有软弱，我很难受啊。有没有啊？有。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软弱？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的软弱做什么用？你离开基督看人的软弱，你就觉得哎呀他这么软弱，哎呀那个教会有那个软弱，赶紧走了，不要他了，不要他了。不，你要在基督里看，每当你在基督里看见人软弱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基督会出手。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也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故事，在出埃及记最前面的，摩西的父母亲凭着信不服从法老的命令，把摩西生下来不杀他，但是过了3个月，这个婴孩摩西的哭声很大，藏不住了。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把摩西放在葡萄箱里，让他顺着埃及的河往前飘。这个时候的摩西软弱不软弱？这个时候的摩西能不能跟人打仗？这个时候的摩西能不能抵挡魔鬼？都不能，完全的软弱，同意吧。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让这个葡萄箱飘到哪里去了？飘到埃及的王宫去了。这就是上帝做。上帝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放在抵挡教会的中心地带，然后让这个世界把它养活，然后等他长大了以后救我的教会，救我的百姓出埃及。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上帝对我们教会也是如此，特别对中国的教会，上帝的安排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对教会很不友好， 所以上帝说，我就要把你们放在他的心脏里，让他养大你，然后呢，你们将来要大大得胜。阿们吧。所以当你看见教会软弱的时候，一点都不要灰心，你只管呼求主，说主啊，我看见牧师有软弱，我看见教会有软弱，我看见我们的同工有软弱，干什么？耶稣啊，愿你用你大能的膀臂给我们一个葡萄箱，我们的教会就是葡萄箱，我们的教会就是婴孩摩西，你把它放在水里，让他的得胜在这个世界里面彰显，让法老的女儿把他养大。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第一个我们不灰心的地方。第二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23，我们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从这节经文要看见什么，我们要看见教会是被谁充满的呀？被基督。被基督充满的，是被失败充满还是被得胜充满？在基督那里没有失败，所以我才讲基督徒的人生字典里面失败两个字应该没有了。那你说我们确实有失败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挫折的时候，但是基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反败为胜。所以教会有没有仇敌？教会的仇敌是不是都是个傻憨憨呢？教会的仇敌经常是又凶暴又狡猾，特别是那个灵界的仇敌。阿们吧。但他们的结局会是什么？会被谁打败？会被基督打败，会被教会打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你去看，你去思想，我们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的仇敌比我们强大，同意吧？但是有没有一个仇敌比基督强大？
没有。
没有。所以基督一定率领着他的教会把最强大的仇敌都打败。所以依然我在这里放了出埃及记的故事，我们大家很喜欢的，这不只是梁弟兄喜欢，是圣经的作者就很喜欢，在旧约圣经经常讲这个故事，到了新约的时候，新约的使徒们也很喜欢讲这个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到红海前面的时候，法老带着精兵来追杀他们，这个时候是法老强还是以色列人强？法老比他们强太多了。是法老的精兵强还是以色列会众强？法老的精兵比他们强太多了。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让摩西拿着你的杖向红海伸杖，然后一夜的大东风让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过什么呀？如过干地。法老和他的精兵想过去，发生什么事情？被淹死。淹死了多少个？全部。所以摩西很有信心，在没分开红海之前，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今天看见的仇敌必永远再也看不见。我们也是，你看见的很多的仇敌必永远再看不见，只要他攻打教会。所以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什么属灵的看见？有些邪恶的势力，看他有没有罪大恶极，有没有罪恶满盈，看他对教会的态度。当他攻打教会的时候，就说明他死期到了。当他攻打教会的时候，他的死期就到了，他离死不远了。当他没有攻打教会，虽然作恶，上帝还会忍耐他，但是当他攻打教会的时候，红海就要淹没他了。阿们吧。所以最强大的仇敌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也要在这些人身上得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21，我们一起来读。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我盼望大家，最后我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记得，只要你高举基督，你一定无人能敌。为什么？因为基督是远超一切的。阿们吧。我们跟从基督走的就是得胜之路。所以我们经常要在教会的守望台上，你知道说什么吗？主啊，求你率领我们。我们承认我们很多软弱，我承认有的时候我看不清你，但是耶稣基督能不能看清他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时候，他会不会，对主耶稣来讲的话，他一天跑100公里轻松不轻松啊？轻松。但是教会是不是一定能一天跑100公里？我们跑不了。耶稣会不会在我们远远的跑得远远的跟我们，还快跟上你们这些笨蛋，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耶稣会怎么样？ 照着我们的身量带领我。所以你去呼求主说，主你带领我，我们只要愿意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只要愿意高举耶稣基督，跟从他的就得胜有余，传扬他的就万事效力。跟我一起说一遍，跟从他的就得胜有余，传扬他的就万事效力。所以只要你跟从基督，你一定是得胜有余。只要你愿意传扬耶稣基督，你一定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要为你这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去得益处。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在这里我专门放了这张图片，你知道这张图片它讲的是谁吗？讲的就是那个很著名的宣教士，我们也很喜欢的宣教士，就是艾维德。那艾维德他写这个，曾经有人写了一本书，很小的一本书叫《小妇人》，后来拍成电影叫《六福客栈》。我鼓励大家你们上网去搜，这个《六福客栈》是那个著名的演员叫英格丽褒曼演的，很感人的。当然跟他那个书里面有改写，其实那个电影里面就改了一段说他跟一个军官谈恋爱的这个故事。因为这个好莱坞说这个如果没有谈恋爱怕没票房，所以呢其实艾维德没有跟人谈恋爱，没这回事，但是电影里面很多都描述了他真实发生的事情。艾维德他从英国来中国去宣教，在人看来他就是很软弱。你知道他个子多高吗？我们都以为西方人个子很高，艾维德在西方人是很矮的，比我们很多姊妹都矮，不到一米五，很矮的个子，对吧？跟我们小孩子的个子差不多高。然后他原来你知道他什么工作吗？他是做家政的，他是给别人在家里面当佣人，给人家洗盘子，给人家收拾家的。但是圣灵就感动他要来中国去宣教。那个时候在中国宣教最著名的宣教机构你知道是什么吗？内地会，就是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所以艾维德也去内地会去报名，然后内地会说呢，我们要拆宣教士出来的话一定要考核，所以艾维德就去参加考核。考核的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不及格。所以内地会说不行，不能拆你去，你完全不合格。但是他内心之中知道圣灵的感动，我要去中国，所以他自己攒钱千辛万苦，是绕到西伯利亚坐长途火车，从我说因为那是最省钱的方案，来到中国。然后来到中国，上帝使用他，上帝祝福他，他传了很多的福音，这个就是大能，阿们吧。而且艾维德曾经有几次很危险的事情，有一次监狱里面暴动了，就有一个罪犯狂暴，拿着斧头砍其他的罪犯，砍死很多人。然后那个时候县长都没办法，因为大家都不敢靠近。然后他们突然想到说，那个艾维德是信上帝的，很厉害，把他叫去吧。其实艾维德心里也打鼓，你知道吗？哇，这么狂暴的一个罪犯，你把我拉过去，他把我砍死怎么办？所以，但是艾维德祷告了主，信靠主，他真的进到监狱。进到监狱以后，看到那个狂暴的那个囚犯拿着斧头要砍人，他就祷告，他就奉主的名一说话，这个人突然就软下来了，厉害吧？只要你高举基督，你就得胜有余。艾维德也曾经灰心过，当他带100多个孤儿走到黄河边的时候，完了，日本军队可能就快追过来了。我带着这么多的孤儿，黄河那个水滔滔的，我们根本过不去。所以他那时候很灰心的，但是在他身边一个他最早收养的一个孤儿，我忘了叫，好像叫九便士，那个时候已经成长成为一个小姑娘。然后呢，那个小姑娘就跟艾维德讲说，那个摩西不是带着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的时候，红海不是分开了吗？你要艾维德怎么回答吗？艾维德说，我不是摩西呀、啊，我不是摩西呀、啊。然后你要小姑娘怎么讲吗？小姑娘说，对呀、啊，你不是摩西，但上帝还是上帝呀、啊。所以艾维德说，那好吧，我们祷告吧。然后祷告完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不是黄河分开了，祷告完了突然来了一顿国民党的军队，有一个军官跑过来说，你这带着这么多人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带着这么多人？艾维德就跟他讲，我是一个宣教士，我来中国，这是我收养的孤儿。他那时候中文已经讲得很好了，人家讲山西话了，你知道吧，他是可以讲山西方言的。然后跟那个 官员讲了，然后那个官员听了很感动，马上去调了巡逻艇过来，然后把孩子都送到巡逻艇上，带他们过了黄河，然后艾维德一路把他们带到西安去。跟从基督的人，高举基督的人，一定得胜有余。只要你传扬耶稣基督，万事都互相效力来服侍你，阿们吧。所以一个教会怎么有力量？这个教会要高举基督。一个教会要怎么有力量？这个教会要勇敢地传扬福音。 要支持做福音工作的人，要支持宣教士，这个教会一定得胜。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宝贵的真理。我盼望大家也要清楚看见，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从18年建立，在广州建立，到现在八年的时间，我们八年的时间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不是要夸口，我们讲一讲是激励大家。我们八年的时间主带领我们，我们传了福音，带超过10000个人向主觉知。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做的神迹。我相信100年后200年后有人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依然要大大惊讶。而且我们还没结束，阿们吧，我们还没结束，我们还要继续，还有更多的人要去传福音的。所以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了大能的工作没有？这个是不是神迹？弟兄姊妹，
是。
你不要用肉体的眼睛去看，你不要瞎眼，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还在鼓动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来远离教会，你不要中他的诡计。你要跟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得胜，你要在其中有份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以至于100年后还有人纪念，还会说哇，那个时候在中国那么外在的环境那么糟糕，他们可以传这么多的福音。上帝真的有能力，基督在他的教会当中真的有荣光，阿们吧。你跟这美好的事工有份，请问你是有福的还是无福的？你就是有福的。所以让我们都跟从基督，做那最有福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你也为我们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你保证万事互相效力，叫你的教会得益处。你保证我们只要跟从你，我们一定得人如鱼，我们一定得胜有余。你保证我们只要高举你，我们在一切仇敌面前只有得胜没有失败。主啊，求你让我们看清楚这些的时候，每当我们的教会面对危机的时候，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看见的不是枷锁，不是困境，而是天梯，而是到你面前领奖赏的台阶。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当我们每当遇见仇敌来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看见的不是仇敌的嚣张，而是你荣耀的得胜。每当我们看见自己软弱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大能的膀臂，你要把我们托在你的手心当中，让我们全然胜过世界。愿你使你的教会都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高举基督，我们就要勇敢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时候，主，愿你把更多的得胜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普天下所有你的教会，让我们看见仇敌嚣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灰心，而是奋勇向前，大大得胜。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